动了掉呗，一年都没有听到，也没有感觉。好，十年呢？哦，不容易了哈，快要变成死的基督徒了哈。好，我跟你讲哈，耶稣曾经，上帝曾经400年不出声，哇，400年哦，不借着先知传任何的信息。如果按照人来讲，早就死了，早就全部离开了，不相信了。没有想到400年以后呢，神像一个使女来讲，传讲重要的信息，借着他生了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讲过，因为玛利亚是几岁？大概是15岁而已，啊，13到。那我们看到这一位，就是在以赛亚书所预表，早就预表7章14节讲到那个童贞玛利亚。那这个童女生子哦，为什么这么重要？在人看来哈，把很多的科学家用头脑的全部打垮了，他们说不可能。所以你知道哈，自由派神学是不相信这一件事情的。但是你知道哈，这一件事情在信仰上非常重要，因为你想400年上帝不出生，而却借着一位童女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圣灵受孕生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这是若不是神命定的，没有人可以做得到。那我们看到玛利亚的事情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重要，很快就走过去，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第一个，耶稣出生有超然的身份，跟耶稣死后升天一样的超然，所以他的出生跟他的死我们看到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出现最多的 picture，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画或是像最多的是什么？很多是他 baby 的时候，他出生了，对不对？以及他升天了啊，我们看到是很多，因为他有超然的身份。第二个，他是一个无罪出生的，因为他不是按人意出生的。好，第三个，他有道成肉身的必要，因为肉身生肉身，那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的。第四个，我们看到圣灵跟圣子都是很重要的啊。你知道哈，你知道那个从这边走哈，你知道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很不一样。东正教，我们到俄罗斯有一个经验，你要跟俄罗斯人讲耶稣基督，他第一句话马上问你，你是不是东正教徒？如果你不是的话，免谈了，他不跟你讲。但是东正教呢，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都变成传统的，根本没有生命的。但是他一定要问你，因为怎么样？俄罗斯人哈，你看看哈，他们是很爱喝酒的。有一次我从莫斯科坐飞机出来的时候，哇，喝到哈，躺在走道上，而且那个威士忌都是偷偷带上去的，他们好爱。然后呢，你看他们下班了都提了一瓶酒回去，而且他们说他们的老婆哈，从礼拜一打到礼拜五，打到这个周末哈。那你知道哈，他们说被打的最严重是礼拜三，因为他们喝的最厉害。那像这样的一个国家，老实讲哈，东正教已经变成传统了。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东正教，会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因为怎么样？这是因为一个字差别的，就是呢，东正教认为圣灵只是从圣父而出，但是罗马天主教认为呢，圣灵是从圣父及和圣灵而出的。因为神学上一个差别，他们就分开了哈，分开了。所以我们去看罗马天主教跟东正教很多不一样。东正教是没有雕刻的，浮出来的教会里面没有浮出来，都是平板的，都是平的哈。他们认为只要浮出来的都是偶像，所以没有雕刻，没有什么都没有哈。那表面上看来他们很纯洁、很纯净，信仰也是很严谨，但是呢，也是一样，生命一代传过一代。如果哈没有个人跟神的关系，他还是死的哈，基本上是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灵、圣子、圣灵三位三一的真神，其实他们之间的和谐跟彼此是吧，三位一体的神哈，那是一个奥秘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圣子跟圣灵的角色很重要哈。再来，我们看到童女生子证明 神权统治自然，它是一个违反自然定律的，谁不信谁就基本上就离开这个信仰。我们昨天也讲，很多科学家信自然神论，他们是神造宇宙万物，设下了这个自然定律以后他就走了哈，他们不相信圣子跟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知道哈，神的创造是继续的啊，神的创造是继续的。那我们看到哈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今天没有机会讲哈，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代仍然在做事。好，最后一个，不接受童女生子就是不接受圣经的权威。那如果你否定这个，也可以否定圣经其他的地方啊。那神特别把这一点放在信仰里面，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发生过一次。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女人的后裔，有没有？这只有女人，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三种人，一个是从男人而出，一个是从女人而出，另外一种人是男人和女人而出，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从男人而出的是谁？夏娃。从女人而出的是谁？耶稣基督嘛，哈，从男的跟女的而出的就是我们嘛，对不对？所以世界上只出现这三种不一样，但是呢，前面两种都很特别。玛利亚她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但是以赛亚早就说了，那如果不相信这个，几乎就不能相信其他的。这个是神的权威。好，道成肉身有三个意义哈。第一个，我们看当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是第二个亚当，而且是一个不失败的亚当。好，你有没有去看哈？无论是在马太第四章、路加第四章，当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魔鬼很厉害的？他很厉害的，他用神的神性试探耶稣，耶稣用人性回答。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让石头变成面包，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神可以差天使扶着你。哇，他很厉害，他用神，那耶稣都用人性回答，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有没有？还是靠神口里说人啊，我们不能试探上帝的。好，那这些是，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用人性回答？因为哈，魔鬼深深知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是第二个亚当，他要用完全的人性来接受试探。因为怎么样？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他在试探的时候失败了。第二个亚当，我们怎么知道？对啊，你去看罗马书，他是第二个亚当哈，他是代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一个代表，好像呢亚当是代表全人类一样哈。所以我们看见当他接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需要用人性来接受试探。魔鬼很厉害哦，他试探完了，耶稣得胜了，他是暂时的退去。你去看圣经，暂时的退去，为什么呢？因为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试探哦，不是自己来，是借着人来，对不对？在十字架下面的人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问你啊，耶稣一下来怎么样？救恩就结束，没有办法成功了，对不对？他用人去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魔鬼很厉害的，他是无孔不入，他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你知道哈，耶稣在试探旷野受试探，以及在十字架上，魔鬼不停的试探他，因为要让他在救赎的计划上失败了。但是呢，无论是在旷野受试探，无论是钉在十字架，耶稣都需要用完全的人性接受，不然的话他这个是失败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有这样的挑战哈。所以道成肉身，而且他是第二个亚当，当他是第二个亚当的时候，他是要成为完全的人啊，为的是什么？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神的形象和样式，照我们的样子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的。好，再来呢，耶稣道成肉身的必要表明什么呢？当他被钉在十字架，有人说耶稣被钉的时候连一块布都没有啊，他是全然赤裸的，表示我们的罪要付上这样的代价，我们的罪是非常深重的，若不是耶稣这样的付上代价，我们的罪没办法除去的，就表示我们的罪何等的羞耻，赤身露体的，而且是显给世人看的。我们的罪本来我们应该这样受刑罚，而耶稣替我们受了，他是赤裸裸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何等的羞耻，本来是我们的，现在是归算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逼，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啊一个不目的哈。再来道成肉身的完成，我们这个道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耶稣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那个道改变了，变成我们生命的改变哈。那我问大家哈，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接受一个全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还是旧生命去翻成新的？全新的是不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你知道希腊文里的新字有两个字，一个是凯诺斯，一个叫 neo。我们知道英文有时候把它翻过来 neo 哈。好，凯诺斯呢是怎么样？是讲到一个全新的，从无到有的，好像我们在一个地方盖房子，它本来是一个空地，后来就盖起了新的房子。还有一种是 neo 是怎么样？把旧房子拆了翻新的。你知道哈，当他在讲到我们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啊，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那个新的是第一个新，就是一个新。好，我问你哈，好，我们人当你信耶稣，新的生命进来了，旧的生命还在，这两个会不会吵架？会不会吵架？会哦，因为有新人有旧人。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欢用老我，对不对？那圣经里面没有老我，其实圣经的意思就是旧人的意思。那我问你哈，新人跟旧人会不会吵？两个生命哦。所以你知道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重生的时候，他就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看到哇，他的门徒都跑到耶稣那去给耶稣的门徒施洗的时候，他怎么样？哎呀，施洗约翰啊，你已经快要被耶稣取代了，你看你再不做一点事，你看看你的门徒都跑光了。你知道施洗约翰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其实就是在讲两个时代，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约翰为施洗约翰为神预备百姓，耶稣主角一来的时候，他的职分就怎么样？对，所以你知道哈，你知道耶稣在这个转接的时候，施洗约翰曾经疑惑过，当他被关在监狱，他就派什么？派门徒去，他说我们到底是等你呢，还是等别人呢？哇，这个不容易啊。那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这样问？因为施洗约翰认为哈，他传讲的是这么严厉的福音，哇！但是耶稣到处去赦免人，对不对？你看那个约翰第八章有没有？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被抓住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赦免他？有啊，大家都跑光了，对不对？当他故意把男人放掉，把女人抓来的时候，问他说：“耶稣，你说这种人在行淫的时候当怎么做？”耶稣在地上怎么样？画字画字。我跟你讲，你如果要想知道什么画，耶稣在画什么字哈，你跑到那个。那个什么法国巴黎的那个罗浮宫去，里面有一幅画呢，是写耶稣在地上画字，他把它画出来了，画什么字他就在那边有，很有意思啊。如果你去罗浮宫参观的时候，你就去看罗浮宫里面有很多圣经的画在里面，耶稣在地上画画画。然后呢他们又催逼他，耶稣就讲了一句，你们当中怎么样，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圣经怎么讲？这你怎么讲？老的当从老的少的都怎么样走掉了？那为什么老的先走啊？为什么老的先走？哇，老的罪比较重了哈，或是呢老的呢人生经历多，他罪对罪的敏捷性比较高一点，所以呢老的就先走。你知道那一天很可惜的，每一个人都把罪带回家了，对不对？只有一个人得赦免，是谁啊？就是那个女人，新一人。所以我们看到哈，老实讲哈，我们很可惜啦，我们很可惜哈，我们对于这种罪的敏感性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个新人进来跟一个旧人的时候，真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萎缩一个怎么样成长，一个越来越萎缩，一个越来越成长。所以保罗才会说怎么样，才把他叫我们说要克制己身，就是那个生命是慢慢萎缩的，需要经过克制让它萎缩，所以要需要有很多方面的努力，靠着神的帮助啊，靠着各方的努力啊，那个旧生命就开始怎么样。所以呢以弗所书才讲一件，脱去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在日本东京那个事哈，我看到一个 到日本东京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书店，看到那个书店呢、啊，哇，也没有卖旧书，怎么有一个霉味？后来发现呢，在书店的当中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啊，我也不知道，走过去，哇，怎么这么臭？后来发现仔细一看，他身体那个衣服真是脏死了。后来我再仔细一看哦，整个书店都离他大概有3公尺到5公尺远哈、啊。结果他一动，大家跟着一动，大家都不敢进去，不要他一动，大家都跟着一动。突然在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以佛所书这一章讲的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把衣服从早上穿到晚上，睡觉也穿那个，然后呢，一个礼拜不换，两个礼拜，一个月不换，那你想那个人就怎么样？身上就臭了哈。所以呢，我突然就明白这句话，原来神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天天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是天天在变的。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已经在今天脱去了旧人，穿上。好，我问你啊，新人跟旧人同时出现，对不对？旧的脱掉，新的穿上，意思生命一直在更新。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两个生命，一个是旧生命慢慢的萎缩，一个是新生命慢慢的成长。当这个新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人。啊，神所应许的一个新造的人就成长大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的工作呢，就在生命里面一直处理这个问题哈，把那个旧的生命怎么样，旧的生命败坏的部分呢，这个肉体就被道摧毁了。好，我们看一下哈，玛利亚她被圣灵感动以后说出三个重要的定律，她是借着耶稣基督救主带来三个，第一个是在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1章51到53节哈，一个是道德的定律，道德的定律就是呢，神要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赶散了，所以呢，神是没有绑臂的，但是呢是用来形容他的能力，啊，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是道德的，第二个是讲到社会的定律，神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使社会呢。有追求公义，讲到这社会是有公义的，不是为所欲为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就产生了教会的好，其实哈，美国和英国早期著名，我想这个是123间，我昨天前天要来的时候看到一个资料，差一间哈，123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再来是经济的定律，叫饥饿的得饱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哈。因此我们看到呢，就产生今天很多的关于救济方面的，我们今天都有什么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我们有World Vision， 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呢回应神在各地，我们看到呢基督徒所成立的，包括医院，包括慈善的啊这一些事情。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当时回应耶稣基督的教训，所以你知道很多早期的基督徒啊，圣经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所以呢这些基督徒后来呢就做了很多当时社会没有的，也带出今天，所以你们看到今天很多医院也好什么孤儿院也好，什么麻风病院也好，都是起初怎么样，都是基督徒办的，很多这些都是回应神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再来看，我们看一下进入路加特书的，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的全家都是被圣灵充满，哇，这个家不简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父亲好不好，他的父亲是怎么样，是一个祭司，他早就说预言了哈，但是因为一时不幸变成哑巴，以后仍然可被充满，你有没有看到他后来被充满说的那些预言，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亲被圣灵，好，母亲呢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在路加福音1章41节，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为什么他去见玛利亚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充满，他就说出了许多赞美的话，好，因为玛利亚的一句问安，他圣灵就充满他。第三个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然而他一生没有行过什么神迹，说过什么话都没有。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角色是很特别的。好，我们刚才没有讲完哈，施洗约翰呢，他就差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等谁呢？因为他有一个 confuse， 他认为呢他传讲的是很严厉，但耶稣常常在赦免的，所以他就问耶稣，耶稣说怎么样，跟他的门徒讲，你把我所做的告诉施洗约翰， 其中讲的那几个都是弥赛亚的特征，就是什么呀？使瞎子的看见。你去看哈，按禧年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当耶稣第一次出来服事，在拿撒勒的会堂讲第一篇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他把弥赛亚的特征讲出来的，其中包括了瞎眼的看见。所以呢，他耶稣就把这些，他说你回去告诉司洗约翰，我做的这是这些事情。司洗约翰马上就知道，当门徒跟他讲耶稣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很清楚什么是弥赛亚的特征哈。所以呢，他就回去了。那不久以后，司洗约翰就被砍头了，对不对？就被砍头，他的角色就结束，正式结束了。那我们知道哈，他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到底我是等你呢，还是等其他的人呢？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不清楚，包括司洗约翰，若不是他有弥赛亚的特征，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接待耶稣的人，在路加第二章。有的人很奇怪，为什么耶稣不像那些神职人员、那些祭司、那些专职的人，而却像旷野的牧人显现呢？那我们知道哈，其实这一些牧羊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有解经书说，他们在这个当时法庭哈，说是公会所做的见证是不被采纳的，他们是非常卑微的。但是他们相信天使论到这孩子的话，一个单纯的心相信了。因为呢，天使跟他们讲了，玛利亚产经要生一个头胎，用布包起来就是一个记号，放在马槽里面，因为旅店没有地方。我们看到人在那个时候忙着赚钱，连耶稣要找一个父母亲要找一个旅店都没有，最后出生在马槽里面。那就问说，我们今天有没有空间让神来居住呢？好，我们看一下大喜的日子要传给牧羊人，牧羊人非常的害怕，但是呢，他就讲一句话了，他说怎么样？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好，第三个呢，至高的上帝代替地上的主人，因为有人说那一天牧羊人所牧养的那些羊其实就是圣殿里面的祭司的，那他们的主人，地上的主人就是祭司，但是今天神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其实至高的上帝才是他们的主。所以呢，宣告一句话，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在地上平安归于他什么？他所喜悦的。我跟你讲哈，这个不能颠倒的，如果颠倒了就变成拜菩萨了，你知道吗？有人说，哎呀，先让我经历神赐的平安，我才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那就是倒过来，那这个倒过来了就是跟我们的，我们拜菩萨的，我先求神明，神明给我好处了，我就给他香油钱，不是这样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先荣耀归给神，哇，这个是凭信心哦，然后呢，我们才经历平安在地上归的。我问你哈，我们在十一奉献的时候你怎么经历？我们十一奉献不是有剩下才给，对不对？我们一拿到钱的时候，我们把十一怎么样拿出来，然后呢，我们用信心来靠那十分之九来经历上帝，这个是十一原来的精神，原来的意思，而不是说我们有剩下的才给。所以你知道十一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常常勉励就十一的经历就是你按着神的教训先拿出来，神就照顾你，用十分之九，即使你不够你的生活，神也借着那十分之九让你来经历神的供应。所以你知道十一的经历，所以这个也是回应我们这里讲的，先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平安就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次序，有次序的。我们刚才讲到圣经有很多次序是不能改变的，包括我们说先爱神再爱人，这个都不能改变的，因为神定下的规矩，定下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当一个人愿意把荣耀先归给，好，我问你哈，还有一个例子，在你去看这个路加十七章的时候，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有没有？结果呢，只有一个回来感谢。我问你哈，那个回来感谢的哈，他有没有难处？身上有没有难处？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对不对？以前他们同病相怜，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变成好朋友了，对不对？ 结果他们一得医治以后，大家都跑光了。他问你哈，撒玛利亚有没有困难？还是有很多困难的。他我们到了那个会讲的，他还是带着许多的困难。但是呢，虽然有困难，他还是先感谢神。我觉得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我们身上带着困难，还是要先感谢神。因此，耶稣对他说：“哈，你不但身体得医治，你灵魂得救了。”他有的从耶稣所得到的是其他九个没有得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定律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虽然有难处，我们先把感谢献给神。在这里哈，我们先把荣耀至高之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然后呢，才能够经历到平安归于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我觉得这个次序是不能变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他所定下的律例。我们尊主为大以后，我们才可以享受心内的平安。如果我们次序倒过来，我们永远是自己做主人，我们不是让上帝做主人。好，也只有路加写耶稣一到十二岁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路加的主题是讲到耶稣完全的人性。因为他有人性，所以他就写到他幼儿成长的过程。那这个只有路加，路加在写耶稣一到十二岁跟十二岁满十二岁十三岁以后不一样。我问你哈，耶稣怎么会在圣殿里面丢了？怎么会丢掉了？好，我问你哈，耶稣为什么要上圣殿？为什么？因为他，你知道犹太人是这样，十二岁以前跟十三岁以后，满十二岁第十三年开始是不一样的。我儿子以前在那个东岸读书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没我刚才不是讲过犹太人很多，对不对？犹太人有一个成年礼，满十三岁，所以他是初中去参加一个成年礼。哇，他看了一下，全部都是犹太人，只有他是东方人。那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这些朋友，因为我那个小儿子教的都是这些白人哈，就一看哈，他要他去的，你知道很有意思。他走回来的时候拿一个那个杯子，拿一个杯子上面都有他们这些。”很有意思啊，这些成年礼的时候，他这个是其中一个礼物，哇，上面就写了很多。犹太人有一些习惯写希伯来文哈，写在上面，然后呢纪念他办了一个成年礼。热心的犹太人会为他们的孩子是过了满十二岁十三岁以后办一个成年礼，然后有正式发帖子的。有这种，我儿子是唯一去看过成年礼的一个人哈，我没有看过，但是他看过。那为什么要有成年礼？为什么耶稣会在圣殿迷失的？因为哈，很有意思哈，十二岁以前孩子还小，妈妈管，妈妈带；十三岁以后他是带人跟着爸爸走。所以呢，到了十三岁去的时候呢，玛利亚说：“哎，孩子呢？孩子不是跟你吗？”他说：“你不要糊涂，十三岁以后他要跟爸爸。”啊，爸爸说：“哦，我忘记了，我赶快回去找吧。”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哈，这个是我看他们历史背景，他讲到耶稣十三岁以后，他是一个成年。他要跟着爸爸走。所以有一次我在富勒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哈，要去拜访犹太人的会堂，我们就去拜访。好，我们拜访，我们进去的时候要戴他们的瓜皮小帽，这个是尊重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在门口都戴一顶瓜皮小帽，我们就进去了。哇，进去里面呢，我们就参加，哇，那个我跟你讲哈，希伯来歌很好听的，啊，他唱，我们不是。你不是带一首诗歌吗？哈，那个调子真的是很美。然后呢，我们打开他的希伯来圣经哦，包括诗歌本都是从右边到左边的，因为希伯来文是这样写的。然后你看到的希伯来文那个字很大的都是子音，发不出声音的，它的母音是在上面跟下面点点那个小东西的，那个才是母音。所以亚威是发不出声音来的，因为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耶和华是发不出来，在希伯来文是发不出声音的。所以我们就去了。啊，我们就跟他们唱，很高兴。然后他讲了，好，后面有一个仪式很重要了。什么仪式？就是他们欢迎新的犹太人的家庭进入这个 community。你知道怎么做？你知道很有意思，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就把爸爸带着儿子上去，哎，女的没有上去哦，儿子上去。然后上去做什么呢？他就在讲台的后面有一扇门，那是玻璃门，上面有一棵树，然后呢有十二个果子，就是十二个支派。然后呢，那个门一打开以后，里面就是 Torah， 就是羊皮卷的圣经，旧约圣经嘛，哈，羊皮卷的。 然后就捡了。然后呢，有一个仪式，就是父亲带着儿子去摸一下羊皮卷，然后呢就出来，然后门又关起来，表示呢他已经进入这个 community 里面。只有父亲带儿子上去，所以你知道哈，很有意思，他们有一个习俗，他们有一个成年礼，十三岁就开始了。所以你知道哈，十二岁以前就是小孩子跟着妈妈，十三岁以后就怎么样？跟着爸爸。所以他们把耶稣弄丢了，有人就这样解释，他说当时呢就是十二岁以前是跟着妈，所以玛利亚就说啊，儿子呢？耶稣说他不是跟着你吗？哦，他长大了要跟着你，所以耶稣就弄丢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十二岁以前的耶稣跟十三岁以后的耶稣是截然不同。所以呢，路加就把它写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路加就把它写下来。好，这里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下前面一章。哦呀呀 ，OK， 好，我们看一下哈，十二岁的结论呢是在四十节。我们看一下四十节好不好？以赛亚书二章四十，就是对耶稣过去十二年的一个结论。路加，我刚才讲错是吧？
对。
好，路加。路加第二章四十节，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十二岁的结论。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你这个渐渐长大哈，我们英文翻这 grew 对不对 ？grew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哈，这是一个自然成长。你给他饭食，他就长大了；你给他饭吃，他就长大了。然后呢，他的成长的内涵就是身体渐渐强壮了，而且充满智慧，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那这个是耶稣哈，耶稣。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从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就是耶稣满十二岁成长的，十三岁开始成长所发生的事情。满了十二岁成年以后，那么他们可以正式上圣殿参加敬拜。那为什么走丢了？我们刚才讲过了，十二岁以前跟着妈妈走，十二岁以后跟着爸爸走。那耶稣在这个转接的时期就怎么样？圣殿里面走失了。其实没有走失，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只是对父母来讲他是走失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十三岁开始有什么特征？十三岁的结论呢？开始的特征是在五十二节。我们再念一下五十二节好不好？路加。好，我们把这个分成四方面的成长，都一起增长，跟刚才那个字哈，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刚才是 grew 对不对？这个是 progress 跟 increase 都有用的哈。那这个希腊文本身有这两个特征，那有解经的人就把它分成这两个来形容。什么叫做 progress 哈？就是呢，当一个部队先锋，他要在前面开路的时候，他用刀子披荆斩刺，军队才能够向前进。那这个呢，就是在形容 progress， 就是在形容孩子的特征。意思就是说，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有他的压力，有一点像什么部队的先锋，披荆斩刺才能向前。所以呢，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常常称这个孩子叫做 teenager， 对不对？是不是十三岁以后那个 teen 才跑出来，英文的，对不对？我们常常称，那我们也常常说称这个时期叫悖逆期，对不对 ？rebellion 啊。那为什么？当然每个孩子不一样，但是呢，常常在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产生了叛逆了。那有的父母哈不会养啊，我包括我也不会养。我们到了这个 teenager，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照以前养，对不对？啊，尤其呢，我们养第一个孩子，你有没有听过？第一个孩子是照书养，第二个孩子是照猪养，有没有听过？因为怎么样，有经验了嘛，所以第二个就可以驾轻就熟。所以第一个是翻书教科书养的，啊，养出来也不一定养得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呢，其实已经进入叛逆期，我们也不知道。哎呀，养得好辛苦啊！那你知道哈，因为他在改变。那我们讲，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经文，我就不会养得那么辛苦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早就把这个特征显出来了，就是呢，他本身有孩子的挑战，他有 peer pressure， 他有很多的特征，我们不知道。我等一下会讲这四方面的哈。另外一方面呢，是母亲的，他说第二个 希腊字的第二个特征是好像铁匠把铁烙红了，然后缠缠敲敲打打敲敲打，塑造其要需要的形状。那这个就是母亲的特征，把孩子当作什么样，烙红了铁敲敲打打敲敲打，要把它打造成父母亲所喜爱的那个样子。所以呢，父母亲常常把自己喜爱的怎么样投射在孩子身上。我就听过有的爸爸妈妈在讲，哎呀，爸爸读不了博士哈，然后呢就要孩子一定要读博士哈，好像以前做不到了，我以前没有想做医生没做到，孩子你要给我好好读医学院哈，为爸爸这个争一点这个什么面子哈，要我们的光宗耀祖哦，自己做不到的都希望孩子去做哈，所以呢对孩子有一种期待。所以第一个是孩子面对的挑战，第二个呢是父母亲的问题，所以呢就挤在这个 teenager 的身上。好，我们来看一下成长的过程。好，他讲到什么呢？智慧，有没有看到？智慧，我们一个一个讲哈。智慧是讲到他的，我们如果把它用魂来形容哈。好，他的智慧，耶稣十三岁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成长？有啊，他在殿里坐在什么？教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什么聪明和应对。你知道这个年龄开始哈，孩子会独立思想。你有没有常常有这个养孩子的时候，养到这个阶段，怎么昨天还是乖宝宝，给他吃什么他说妈妈叫他怎么做，怎么今天会硬嘴了？你有没有经过这个经历？哇，今天开始会跟你反驳了，会跟你变了啊。那我跟你讲，不是坏事，是好事。因为怎么样，他开始会独立思想，他有自己的意见了。所以我们呢，父母亲怎么回应呢？我们父母亲到这个时候不要像过去养孩子的样子啊，不要说你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要他做什么他做，不是，我们就怎么样，用启发式的跟他一起成长。所以我们走过来的，我们就说啊，孩子这个时候你要跟他一起成长。有时候孩子去学校，你看他一天八个小时在学校，只有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跟你在一起，你说他受谁的影响大？有时候我们看到学校教回来了，有时候跟我们的教导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成长，带他们走过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智慧方面的。好，你看到神喜爱的他的心，就讲到灵命方面的。好，那我们用这个分析一下，耶稣已经懂了，岂不知我应当以我什么父的事为念？耶稣已经懂了，有人说耶稣已经知道他将来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呢，你知道耶稣又是木匠，然后呢拿到的是什么？锤子，拿到的是钉子，拿到的是木头。你知道将来他就是要受这样的钉十字架。所以呢，耶稣如果在那个时候从小他就知道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怎么预备自己上十字架了。他天天拿的东西就是他将来要承受的东西啊，那个是真是不容易啊。所以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已经明白他的身份，他知道天上的父，天父的事，所以他已经知道他是他的身份了哈。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如果孩子带到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从父母亲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鼓励孩子建立与神个别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我的孩子哈，我两个孩子到了这个时候，我都做一件事情哈，我两个孩子我就给他两样东西。一个是给他一本全新的圣经，一个呢是给他一个手册，叫他灵修，就是鼓励他呢天天看圣经，把灵修的心得写下来。我那个小儿子哈比较听话，他都会。我那个大儿子哈大概叛逆期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我们老二的叛逆期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老二看到哥哥走得很辛苦，所以他也存记在心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孩子真的是变了，真的变了。我那个老大哈，表面上他是跟你合作，心里面那个叛逆哈，哇，真是不好。你知道我们五岁才生了这个老二，所以呢，那个前五年哦，都把了所有全家的注意力投射在老大的身上。你知道我们的老二一生下来以后，他嫉妒心很清楚看得到。有一次在睡觉的时候，他趁我们不在的时候拿毯子去盖他呢，要窒息死掉了。哇，这个是不容。后来神提醒我们赶快跑去看他的房间，哇，他把棉被堆在他小弟弟的身上。要不你知道那个小孩子那个嫉妒的心就跑出来了，因为以前都关全部全家的注意力的，现在还弟弟一出来他就分散注意，他就很不满的哈。 所以呢，他那种叛逆其实很小，就那种嫉妒的心很小的。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哈，啊，他很会体谅。他现在最近跟他的弟弟 email 来 email 去，一直想念过去，我们怎么带他哈，他就慢慢开始回忆，而且慢慢开始感谢。哇，那个大概一个多月，一两个月以前，我们很感动，怎么样？他就跟弟弟商量，哇，商量怎么样？精心设计。他说呢，妈妈，母亲节、父亲节都过了，他们就跟弟弟商量怎么样给爸爸妈妈礼物。哇，想了半天，那一天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什么的，他买一个就是不便宜的枕头，一人给我们一个枕头。他说爸爸，这个爸妈这个是很好的枕头。哇，他们两个兄弟出钱去买的。啊，我们心里就很感动啊。我说哎呀，孩子开始回馈了，开始有那种感受了哈。所以呢，他就开始回忆过去，我们养育他，最近跟弟弟常常 email 了，他就在讲过去成长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孩子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励他建立跟神的关系，让他跟神之间有个别的来往哈。第三个，我们看人喜爱他的心，讲到人际关系哈。他坐在殿里，他在殿里坐在什么教师的中间一面听。哎，我问你哈，耶稣满13岁开始怎么懂得跟人交往，而且他是怎么样去坐在这些教师当中，怎么样开始跟他们谈起圣经，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赞美这个孩子，一边听一边问，所以表示他有懂得交朋友，他开始知道怎么样主动建立跟人的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父母的回应的怎么样，尊重他发展与人的关系，而从旁辅导。所以你知道哈，像这种年龄哈，当他把朋友带回家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小心回应。你不要看他带回来朋友不三不四哈，就轻看他。我跟你讲，一定要尊重他，尊重他，因为他把好朋友带回家，他为的就是要你能够接纳他。好，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同意他交的朋友，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个他朋友。因为呢，如果你在他朋友的面前大发脾气，然后呢有一点呢也冷淡的不理不睬的，我跟你讲，他下一次就不会把他交的朋友带回家，你就不知道他在外面交什么朋友。哪一天当他说爸爸我要结婚了，妈妈我要结婚了，我跟你讲，他带一个同性的回来你就完蛋了，对不对？哇，儿子结婚带回来是一个男的，那你就完蛋。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没有接纳他的朋友，所以他在外面交的朋友他就不让你知道，所以最后就是产生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孩子他带回来的朋友，而且他会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啊！你要接纳他，虽然有时候你当时并不同意，但是你要接纳，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哈，你当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因为如果你接纳他，你才知道他在外面交什么朋友，他会带回家的。然后呢，我们再从旁边跟他分析说为什么这种朋友好还是不好，等他走了，孩子走了，我们冷静的时候，我们跟他分析，告诉他，有时候 rebellion 的孩子不一定当面可以听你，但是我跟你讲，他心中很渴慕有人告诉他怎么做，他需要有 guidance。 所以呢，父母亲他当时讲的话他不一定会接纳，但是他会听进去的。有一天他需要的时候，父母亲的话会reflect 出来，会反射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耶稣怎么样，耶稣已经有主动跟人建立关系的能力。因此我们现在做父母，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也尊重他与人发展与人的关系。再来呢，身体好。他那我问你，耶稣那三天跑到哪里去住旅馆了是吧？啊，他在亲属熟人那走来走，耶稣迷失丢掉了三天，那他三天去哪里？表示他已经有自力更生，他可以独立生活了，表示他长大，他的身体已经够了，他已经成熟了。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孩子身体在改变了，声音在改变了，胡子跑出来，生理状况变了哈，那个父母亲就懂得怎么样来辅导他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可以独立的。那我们有时候他说我们华人不喜欢做宣教，跟我们有一个成长背景有关系，就是呢我们不喜欢冒险，所以有时候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不放心，对不对？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把孩子交给神为他们祷告， 该冒险的时候也是要冒险啊，交给神来经历神。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放不下心，但是你看耶稣哈，他们也成长的过程，因为他在身体上已经开始成长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13岁开始跟以前12岁是截然不同的，只有路加有记载，因为路加是在讲耶稣是一个完全人性的人。好，我们进入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施洗约翰的侍奉。我们已经讲过了，施洗约翰是为耶稣预备神的百姓，他来修直那个道路，把人心中的那个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给修平了，预备人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问你哈，施洗约翰住在哪里啊？住在哪里？吃的是什么？穿的呢？哇，皮毛很高级耶，你知道吗？好不好啊？那你知道哈，他住在旷野。我问你哈，他住在旷野，懂不懂得人生疾苦？他懂，很有意思哦。你知道哈，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妈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我跟你讲，这些人来到他面前已经不容易了。你知道哈，在东中，如果我们想象一下那种大热天在旷野啊，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背景，蚊子又多啊，太阳又大。谁不愿意？如果要参加活动，宗教活动，谁不喜欢到殿里面去？哎呀，看到华丽的穿华丽衣服的祭司，然后又在殿里面这么漂亮的地方，在那边敬拜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偏偏跑到旷野去就近施洗约翰？因为怎么样？施洗约翰身上有圣灵，对不对？有神的灵在他身上，而且他吸引人。好，这一群辛辛苦苦跑到郊外去做礼拜的人，竟然一开口。传道人就骂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哇！要是我们今天哈没有这个礼拜堂，我们到教会刚开始在公园里面聚会，然后呢，我们辛辛苦苦跑去的，一开始传道人就破口大骂你这些毒蛇的种类。哎，我跟你讲哈，越骂人越多，哈，你们看到越骂人越多，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这一段经文，你发现哈，当他骂毒蛇的种类的时候，我跟你讲，施洗约翰很懂得他们。他爱他们，而且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说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兰的后裔，神可以从这石头当中怎么样兴起来神的他的子孙。然后就讲了，哇，他们听得就扎心了。我跟你讲哈，现在很多传道人哈，有时候我也会这样讲道，是让人伤心，不是扎心。骂了狗血淋头，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头低着头，不知道被传道人骂的哈，心里受伤了。所以有时候我说啊，有时候我们讲到哈，要扎心，不要让人家伤心哈，伤心回去无路可走。你知道哈，施洗约翰讲到让人家有路可走，他们一扎心以后，他们就问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一般的信，他说你有两件衣服就要分给一件穷人。好，那个税吏哈就说，那我们怎么样呢？不要额外的，不要多取额外的钱，对不对？应该收了才。那个军人就说，那我们怎么样呢？不要以强暴待人。我问你哈，施洗约翰虽然活在旷野，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社会上遇到的问题？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深知人在生活里面他们的心思是什么？他连军人的心思，他连税吏的心思，他连一般老百姓的心思他都知道的，表示呢他有在做关怀的工作。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讲，他有去探访，他知道，你不要以为他是活在旷野，他深深知道，表示呢他有爱他们，因此在爱的基础上，他责备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会接受的，他们觉得扎心呐、啊。那他说我们当怎么行呢？好，这样的一个施洗约翰哦，你知道，你去看第三章哈、哦、介绍的时候哈、哦，老实讲哈、哦，先介绍配角，为了要介绍施洗约翰是主角，你知道配角是谁啊？七个人。而且是世上这三个重要职分的头，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巡抚。军事上的、政治上的，他就介绍盖撒，就是罗马的皇帝。然后呢，再讲到军事的时候就介绍巡抚，再讲到宗教的时候就介绍祭司、祭司长。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呢？我们就发现哈、哦，这七个人在地上呢都有头衔，都有地位。都在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但是呢，在神的面前不过是配角。为了介绍后面那一位主角，用七个世上的最显赫的 地位来介绍后面那个默默无闻，在世人看来没什么，连头衔都没有，他就是施洗约翰，只介绍他爸爸是什么撒加利亚，是不是？有没有介绍？有哈，他是撒加利亚的孩子，就这样而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其实神给他的哈很清楚，有没有给他？有没有给他神的话语？有，你去看哈，路加第三章有给的，那从哪里来的？是从以赛亚书来的。有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有没有？有，去哪里？去哪里？去约旦河。有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有，是干什么的？先讲悔改的信息。我跟你讲哈，这个就是标准的传道人，神用的传道人哈，在地上没有什么 title 的，没有什么头衔的，但是他有清楚神的呼召，他有神的话语引导他，神的话语临到他身上，这是一个蒙召的特征，有神的呼召领导。第二个，神告诉他当做什么事情，然后呢，甚至他去哪里，神会差派他去的。所以我自己这服事的经验，我觉得这三个传道人身上常常发生的，第一个有神的话语临到，我们不是随便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服事，我们不是自己要跑去哪里就跑去。第三个，我们知道我们对象是谁，我们要向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传讲什么内容，神都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哈，施洗约翰的侍奉哈，是一个，我说哈，他是一个标准传道人的侍奉啊，他有神的话语，他知道做什么，然后他知道去哪里，他知道向谁。所以我们看到哈，他虽然以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但是呢，他要他们有悔改的心，结出相称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是给人有路，因此他们被扎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当怎么行。所以我跟你讲哈，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是讲道讲到最后心中有血，那我应该怎么做，那个才是，那个是有路可走的道哈。然后你就告诉他们的，你知道我们讲道的时候常常哈把重点放在前面，而忘记后面给路，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那个东西忽略掉了。因此弟兄姊妹有时候听完道以后不知道怎么做，好，不知道怎么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的圣灵的工作也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谁写的？是谁写的？路加。有人讲《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对不对？讲了很多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路加对圣灵的工作非常小心，而且详细的记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把圣灵的工作交织在耶稣的生平及事故。第一个，耶稣受怎么样？圣灵感孕而生。第二个呢，耶稣与他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再来，我们看到他被圣灵催促到哪里去？旷野受试探。再来呢，他的事工受到圣灵的高抹，在第四章，圣灵要在背后继承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呢，路加把这个写下来。好，当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就被拆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的圣灵工作写得很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受试探。我们讲过了，无论是马太第四章、路加第四章，都有一个特征。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罪性，所以呢，需要被圣灵引入到旷野受试探。那我们知道再来呢，魔鬼用神性试探耶稣，耶稣用人性回答他。我们看到第三，耶稣是得胜的第二个亚当，取代了第一个亚当的过犯。而且马可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耶稣是与野兽同在的。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借着试探耶稣把黑暗中的魔鬼显明出来。你知道其实魔鬼在旧约有没有？早就有了，你去看约伯记不是写得很清楚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旧约的写魔鬼、写撒旦写得非常的少，对不对？但是呢，魔鬼撒旦在人的后面呢，来破坏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四世纪是一个记得很清楚，人破坏神的工作，而且人的罪性写得很清楚。在四世纪，当国中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哇，写得好清楚。那是谁搞的？除了人有责任，魔鬼也有责任哈。魔鬼，但是呢，直到新约我们才看到，原来魔鬼在四福音里面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因为怎么样，耶稣从暗中把它显明出来，借着什么？借着受试探，让世人看 看到魔鬼的工作。好，我们已经讲过了，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唯一的外邦作者在新约里面，因此呢，宣教对他呢，他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怎么样把福音传到那个没有信的人、未信的人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宣教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它是一个未来式，去讲到哈三个层次。我们常常讲 mission one、mission two、mission three 哈，用 M one、M two、M three。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讲到第一个，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它是一个同文化的；第二个，他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他是一个近文化的，因为他们是一半的犹太人。第三个，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他是一个跨文化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路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的宣教的观念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在使用的。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当他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马上遇到三个困难，是记载在耶稣第一次出来传道，路加福音第四章，当他受试探完了以后，魔鬼暂时退去了以后，你知道吗？再下来是什么？他去到了他自己的故乡拿撒勒的会堂，第一次讲完道以后怎么样？我问大家好，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因为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讲了两个外邦人，他们气死了，要把耶稣从悬崖上推下去。我们就知道原来拿撒勒是城市盖在山上的。好，所以呢，你知道耶稣讲了两个例子，让他们很讨厌，非常愤怒。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呢，当以利亚哈神差他去的时候，去哪里？去一个外邦的寡妇那里。我们知道以利亚去的寡妇是在哪里？撒勒法的寡妇，对不对？撒勒法在哪里？撒勒法其实就是耶洗别的故乡，是耶洗别的故乡。所以呢，我们知道哈，神把他差到耶洗别的故乡，这个耶洗别就是将来追讨以利亚性命的人。你看哈，神很有意思，很幽默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啊，被啊在耶洗别的不这个啊，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啊，那个当时的工作哈，好，我们看到哈，耶稣就讲这个了。为什么不到犹太人的寡妇，而偏偏到一个外邦人的寡妇？因为那是一个外邦的地方。第二个，当他讲到大麻风病的时候，只有乃曼得医治，对不对？啊，也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听到耶稣讲到用的都是外邦人，哇，他就很生气了。把他推到外面，要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所以我们就看见怎么样？第一个，魔鬼因为神的话，耶稣讲的那些话，他就退去了。但是人却不因为神的话而听话。所以他说怎么样？其实传福音最困难的哈，是在乎人，而不是在乎魔鬼哈。最难处理的就是人。好，我们常常讲，人在哪里，麻烦就在哪里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宣教最大的困难，有时候我们常常讲是魔鬼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人的麻烦更多哈。第二个，宣教的困难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完道，在自己的故乡讲完道以后呢，他讲了一句话：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是被悦纳的，对不对？他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看看自己老家的人听不进去的。所以老实讲，传福音最难的不是在别人，是在自己。所以你有没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哈，在所有传福音当中，亲人要带亲人信主，容易不容易？很难呐、啊，亲人，因为怎么样？他从小看你长到大，然后呢，你在家的一举一动，他一清二楚啊。你看，所以你知道哈，我们基督徒在亲人当中啊，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们都有一种投射，认为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表现比别人更好，对不对？当他们一知道你是基督徒，马上把标准提升到一个程度，对不对？啊，他们对基督徒有一个不同的标准，他自己做不到，但是他希望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有不同更高的这个标准在那里。所以哈、哦，亲人不好带，真的亲人不好带，他们对我们有一种过分的期待哈。好，我问大家哈， 当我们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要用罪人的身份出现，还是圣人的身份出现？那当然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哈。那你想，我们出现在人的面前，我们是要用一个圣人完美的形态出现，还是用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蒙恩的基督徒？你去看哈，有的路加有，因为路加在写人性，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在解十八章第九节到十四节的时候，他就举一个很清楚的例子。他说呢，有两个人到神的面前祷告，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怎么祷告？他说啊，天父啊，我不像我旁边这个人啊，好，他又淫乱，又奸淫，又什么样讹诈别人了啊？我一个礼拜哈，怎么样禁食两次，我把十分之一都奉献了。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他？他是自言自语，对不对？啊，自言自语。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祷告哈，是报告加控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他的祷告？先控告别人，这个旁边这个税吏，然后报告他今天做了什么，这个礼拜做了什么。所以有的人祷告是，哎，你有没有听过人有人在祷告中骂人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听过？啊，哦，在祷告中骂人的哈，平常不敢骂，祷告都骂出来了哈。好，所以呢，有人祷告是什么样？控告加报告。但是圣经形容他是自言自语，意思就是天花板都穿不过了哈。但是这个税吏怎么祷告？一句话而已，捶胸说什么？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你知道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们两个人回去哈，谁为有义？意思就是说，谁，我们讲过了，谁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是那个罪人，对不对？税吏嘛。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出现在人的面前哈，我们如果是用圣人的方式出现，那很做得很辛苦，对不对？很辛苦啊，你要 perfect 的人。那你知道哈，这一些亲人他们要我们哈，你信耶稣了，你就要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呢，从这里更显出一件事：若不是神拣选，若不是神感动，若不是神开了他的心眼，你再怎么，我们看到，当然人有责任，但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呢把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他们面前，我们要怎么出现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在一个生命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所以呢，我们活在亲人的面前呢，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活出来。我们不要去说，哦，我是基督徒，我这个不做，我也那个不做，你们做的都不对，我们基督徒都不会这样子。那你要用圣人的时候，你很难跟亲人传福音的，你知道吗？你要让他们认同我跟你是一样，但是我跟你有一点不一样，我是一个蒙恩的，我虽然是罪人，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有软弱，但是我的生命在改变，我的生命在成长。我们如果用圣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有一天会看我们是假冒伪善，我们嘴巴讲的是一套，我们以为我们比他们高一点，我们想要做圣人，结果他有一天看到我们了，我们只是嘴巴做，我们是假冒伪善的。所以老实讲不容易的，但是呢，我求神，我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最困难的是在自己哈，自己的人。拿撒勒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个是最难的。第三个，宣教困难在乎基督徒不再未信的人。我们知道呢，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三十节是路加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篇讲章，好像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但是没有想到这一篇讲章却激怒了听到的人。那耶稣到底讲了什么道，让他们这么被激怒？原来讲的是外邦人，一个是撒勒法的寡妇，一个是叙利亚的乃曼。结果呢，把他们当作例子来讲的时候，他们就激怒了他们。其实耶稣在告诉他们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神不只是有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你们，耶稣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为哈，你们拥有特权，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他说不，有的外邦人还比你们更好呢。所以我们综合以上耶稣讲的第一篇道，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敬畏并顺服神。我们如果不敬畏而顺服神的话，我们就犯了刚才讲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看见自己的需要，不要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第三个，我们要有一个开广的心灵视野，不要以为我们是神所独爱的，神爱那些失丧的灵魂。 所以呢，看出来我们比别人更需要上帝，因此就解决了以第五章认识自己是罪人来处理以上的问题。我们知道路加第五章是什么？路加第五章是什么？我们就讲到彼得，所以我这个是礼拜天的讲道，好不好？我们就讲彼得，彼得以前称耶稣是先生，后来经过这个以后称耶稣是主。我们知道，除非一个人看见自己是罪人，不然没有办法解决第四章的问题。第四章就是他故乡的人，除非他心眼打开，看到自己是罪人。那这个怎么样从没有看到到有看到？我们礼拜天讲到会讲这个，怎么从没有看到跟到看到，怎么样那个过程怎么样？我们礼拜天再讲，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跳过去哈，我们到了第六章。好，我们讲第六章是平原宝训。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出现在哪里？出现在路加第六章。那我们知道路加关于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它是分散的，它是散开记的啊，无论是啊哪一个部分它是散，但是不像马太记的那么多，但是它是分开记的。那耶稣在品，好，我们看到路加他是一个外邦的，所以呢他看得太多了，他外面看待经历太多了。好，当他在论福跟祸的时候，路加增加了福跟祸的对比，好像在旧约在事件的时候，神面对代表祝福的山基利心山跟代表咒诅的山以巴路山，以色列人要自己做抉择。意思就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到底是要遵守神的到以这个基利心山，还是呢你不愿意听神的话而受了咒诅就到以巴。所以你知道哈，有人说哈，那个约翰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的时候，他说怎么样，那个妇人说怎么样，他说你们犹太人说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敬拜是在这个山上。有人说呀，那个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山上。就是为什么？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种的犹太人，他们犹太人拒绝跟他们往来，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山上敬拜神。那我问你哈，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哈，每一个礼拜去敬拜，但是呢却仍然活在罪中，对不对？耶稣从活水井水讲到活水的时候，突然怎么样转变，叫你的丈夫来。有一次我就问大家哈，我问大家哈，为什么耶稣讲到活水以后马上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哇，有的弟兄姊妹，也特别是姊妹，有的很单纯，哎呀，有好东西当然要跟丈夫分享啊，是不是？其实耶稣不是在讲这个跟丈夫分享，因为呢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怎么讲？你已经有几个？五个。现在有的呢还不是你的，还是或者我们今天讲就是同居嘛哈。好，那你知道哈，这一个妇人要不要人家讲她的隐私啊？马上转移，对不对？他说你们犹太人说敬拜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敬拜在这山上。耶稣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把它转回来。四章二十三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圣灵跟真理，就是在敬拜当中你需要有圣灵跟真理，神的话语。我一直在讲嘛，圣灵跟耶稣基督神的道是一直在做工，两个一起合作的。所以耶稣说在敬拜当中你需要有灵，当然那个四章二十三节这个灵有可能是讲圣灵，也可能讲灵嘛，这是讲到灵。但是呢他说怎么样，他说需要有诚实，原来的意思叫做 truing， 就是需要有真理在其中，敬拜需要有真理跟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他又把他带回来了，意思就是说哈，从井水讲到活水，那装活水的器皿在哪里？那就是他的心嘛。耶稣为了处理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的心，就开始针对他的生活上的败坏。这个撒玛利亚每一个礼拜都是做礼拜，但是每一个礼拜都把罪带回家去，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改变。我问你哈，刚才我们也讲了约翰第八章哈，我问大家哈，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哈，或是来敬拜神，有没有人把罪带来又把罪带回去的？有没有？有多少人是来礼拜的时候把罪就放在这里，然后呢回去的时候把罪的重担卸下了回去了？ 多少时候我们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天天上山上去敬拜，但是生命生活照样的没有改变。你知道耶稣挑战的就是他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活水有了，装活水的器皿在哪里？那就是他的心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要点出他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呢，我问大家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懂了没有？懂了，有没有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了，为什么呀？你知道他原来不让耶稣讲隐私，最后怎么样？他到城里面，撒玛利亚城里面怎么样？把他的隐私怎么样？全部讲出来了，哇，哎，这个不容易哦。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能够讲出自己的败坏的地方，那真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来的。这个妇人竟然向虔诚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他白天日正当中去打水？就是怕人家讲嘛。他的那个行为不愿意在别人在后面道说三道四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人家不在众去，耶稣就是偏偏为了他来的。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约翰第三章跟第四章很有意思？那个晚上偷偷来见耶稣的就把名字登出来了，他叫尼哥底母。那个白天哈出来的，大白天出来的，耶稣就保护他，没有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叫什么名字。有没有看到？哎，上耶稣也有人权观念的。好，你越偷偷的，你就越显出来哈。你越不是光，你知道这个白天的妇人，他知道他为了他走的。你知道这个妇人就把他的隐私在全城传讲了。后来那些人有没有去到耶稣面前？有啊，他说怎么样？我们因为过去是因为你的见证，我们被吸引的。但是我们今天告诉你，我们今天亲眼听到耶稣讲道，他借着见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直接跟耶稣建立了关系。因为他们听到耶稣的讲道，他们就信靠了耶稣，他们就相信了耶稣，就进入神的国。因为一个妇人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真不简单哈，真不简单。耶稣的做工真不简单。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也是神所爱的。我们知道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腓力就传到撒玛利亚，结果呢，你知道他们就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福跟祸，这是旧约的时候神要他们选择。到底你要是到基利新山呢，还是到以巴路山？我们已经讲过了，耶稣讲完道就是让人家选择你要走哪一条道路。哎，我们剩下五分钟哈，我们讲到这里可以吗？可以了哈，会不会鲁萨萨？